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老众电台的节目，我是邢云。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一对夫妇的惊魂之旅。汤姆和斯蒂芬妮两个人都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科学家，他们是通过一个艾滋病的研究项目走到一起的。他们两个都热爱旅行，一起走过大约50个国家，而且他们总是希望能够去探索新的目的地。今天的这个故事就从他们的一次旅行开始。说起来，那是2015年的11月，两个人商量着要去埃及度假。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新闻里说，一架原定从红海飞往圣彼得堡的客机在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了，机上的224人无人生还。同时他们还听到了这样一个传闻，说这架俄罗斯的航班是由于恐怖主义分子放的炸弹爆炸而失事的。听到这样的传言，两个人当时有些犹豫，心想是不是应该取消这次旅行呢？但是最后他们仍然决定按照计划前往。一路上虽然说他们也有些担心，害怕遇上恐怖袭击，不过还好走过大半个旅程之后他们就轻松了，因为一切顺利。只剩下最后一站了，两个人的心情更是倍感轻松。这最后的一站是帝王谷。那帝王谷呢，它是在卢克索城尼罗河的西岸，是埃及法老的安息地。在古埃及，人们认为东方象征着生，而西方则意味着死，所以法老的陵墓是在河的西岸。法老的陵墓充满神秘的诱惑，他们选择乘渡船抵达那里。他们所搭乘的这条船啊，是夜行船，这条船的客容量是150个人，但是那天他们几乎是船上仅有的乘客。哦，好清静啊，真是很难得的二人世界。两个人在甲板上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美丽的尼罗河在星光之下波光粼粼，一切是那么的浪漫而美好。可是在用完晚餐回到船舱后不久，汤姆开始呕吐，他们觉得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吧。两个人酷爱旅行，很有经验，旅行的时候总会带着抗生素，所以好几次途中不舒服都化险为夷。但是这一次好像有点麻烦，因为抗生素吃下去之后不仅没起作用，汤姆的病情反而越来越重，而且出现了背部疼痛，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渡轮抵达口岸的时候，医生给汤姆做了 CT 扫描，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食物中毒。检查显示，汤姆肠道当中有一个囊肿，而且这个囊肿已经长到了像足球那么大。于是，汤姆被空运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接受治疗。一开始医生认为汤姆的问题可能是由于胆囊当中排出的一颗石头卡在了胆管之中，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但是当他们切开囊肿之后，发现里面有浑浊的棕色的液体，这表明这个感染并不是新的感染。就在医生继续寻找问题根源的时候，汤姆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医生意识到汤姆的感染非同小可，最后认定这是地球上最严重的感染，造成感染的细菌叫鲍氏不动杆菌。医学界对此极为敏感，消息传出之后，德国马上关闭了一些医院，为了杜绝传染，汤姆被隔绝了。由于病情危急，汤姆的孩子们也从美国飞了过来。医生在探视汤姆的时候必须要穿戴特殊的防护服。此时此刻，致命的超级病菌正在汤姆的血液当中肆虐，给汤姆治疗的医生们几乎到了 黔驴技穷的地步，所有的现代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情况十分危急。为什么叫它超级细菌呢？20世纪20年代，青霉素的发现标志着抗生素时代的来临。此后，抗生素帮助人类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的细菌攻坚战，一度成为最常用的治疗药物。而最近30年来，这一局势逐渐发生了逆转。随着细菌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抗生素，它们的自身代谢途径发生了改变，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治疗技术的提升，抗生素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并且产生了相应的灭活物质可以抵御抗生素。所有这些导致了对抗生素治疗耐受的新型细菌超级细菌出现了。机体感染超级细菌之后会出现脓疮和毒包，甚至发生肌肉坏死。由于抗生素治疗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感染者会相继出现炎症、高烧、痉挛、昏迷等等症状，直到最后死亡。这一切让作为流行病学家的斯蒂芬妮感到非常的震惊。斯蒂芬妮记得，在1980年代大学本科学习微生物的时候，他自己还曾经研究过鲍氏不动杆菌，还曾经在培养器皿中做过试验。可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觉得这种病原体有多么的可怕。斯蒂芬妮说，我们只需要手套和白大褂，不需要特殊的设备。然而时间过去了20年，这种细菌经过不断的演变，已经学会了如何抵御抗生素，成为了一种致命的超级病原体。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它列为三大超级细菌之一，并且认为急需研制对付这些超级细菌的有效抗生素。由于工作的关系，斯蒂芬妮和汤姆在医学界认识许多的朋友和专家。在一些专家的建议之下，斯蒂芬妮决定让汤姆回到美国治疗，因为美国医生对鲍氏不动杆菌的经验会更多一些。回到美国之后，医生为汤姆做抗生素的敏感试验，不幸的是，没有一样抗生素起作用。医生们面临艰难的抉择，或者通过手术切除囊肿，或者通过吸管把囊肿里的液体排出体外。但是最后，医生认为手术风险太大了，因为如果开刀后细菌流入血液当中，那么汤姆可能就会出现败血性休克，它是人体免疫系统对外来入侵者的过激反应。斯蒂芬妮知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死亡率可是50%啊，而且会迅速的发生。几经分析之后，医生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案，那就是利用吸管吸出被感染的液体。医生在汤姆的腹部插了5个管子，还决定把汤姆转移到长期重症的监护病房中去。但是就在被转移的前一天，汤姆试图坐起来，结果导致其中一只吸管错位，使细菌流入了血液当中。真的是又应验了那个定律，担心什么就会发生什么。结果汤姆立即出现了败血性休克，医生迅速地把他推回重症病房，并且使用呼吸机帮助他呼吸。汤姆危在旦夕。除了四处求援，斯蒂芬妮同时也到网上寻找能够替代抗生素的治疗方法。就在这个时候，一篇关于噬菌体试验治疗的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噬菌体这个词，斯蒂芬妮并不陌生，
他在大学本科的时候曾经对他有过短暂的研究。噬菌体是自然演化的病毒，专门攻击细菌，它们要比细菌小100倍。噬菌体无处不在，它们存在于水里、土壤中以及我们的皮肤上。据统计，每天有300亿个噬菌体进出我们的身体。在一个世纪之前，噬菌体曾经广受关注，因为人们当时希望能够把它作为治愈细菌感染的可能性办法。所以斯蒂芬妮联系了美国有关当局，并得到了汤姆主治医生的批准，同意给汤姆进行试验性治疗。但是噬菌体治疗必须要对症下药才能见效，问题是噬菌体有上万亿种，如何才能找到能对付汤姆所感染的鲍氏不动杆菌的噬菌体呢？斯蒂芬妮又开始求助于互联网。终于，有一位德克萨斯州的农工大学的杨博士回应了他，还同意要把杨博士自己的实验室贡献出来，当作指挥中心。这样就可以让全世界各地的噬菌体专家寄来样本测试，看一看哪种能够对付汤姆所感染的细菌。结果斯蒂芬妮收到了来自瑞士、比利时、波兰、格鲁吉亚、印度等等国家的专家送来的多种噬菌体样品。最终他们为汤姆准备了四种噬菌体的制剂进行试验性治疗。而此时此刻，汤姆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已经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并且出现了幻觉。汤姆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觉得自己正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中穿越，好像已经在那里待了100年的时间，而且他还试图回答一些圣人提出的三个问题。就这样，他一会儿昏迷，一会儿短暂的清醒，真的是病入膏肓。为了保护他的大脑，医生已经为他实施了人工昏迷。有一天，斯蒂芬妮在跟同事打电话，讨论汤姆病情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话那头有人问了一句，有没有人告诉斯蒂芬妮她的丈夫汤姆要死了？哦，尽管汤姆的病情很严重，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斯蒂芬妮依然感到非常的震惊。很明显，那边的同事以为斯蒂芬妮已经挂断了电话，所以彼此之间仍然在继续谈论汤姆的病情。可是斯蒂芬妮听了这个话，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手中拿着电话，第一次意识到，汤姆难道真的要不久于人世了吗？斯蒂芬妮在想，没有人告诉过我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行，我还要努力。他当时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如果现代医学已经无计可施，但是至少自己要尽到最大的努力，不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汤姆死去。汤姆躺在那里，真的成了一个植物人一样。斯蒂芬妮想起以前自己曾经读过的医学文献说，有时候陷入深度昏迷的人也可以听到别人说话的，所以他决定去问问汤姆本人，问问他是否希望活下去。主意一定，斯蒂芬妮来到汤姆的床前。斯蒂芬妮来到汤姆的床前，看着处于深度昏迷中的丈夫，她说，亲爱的，如果你希望活下去的话，你需要竭尽全力。医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所有的抗生素现在都不起作用了。如果 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亲爱的，就请你握一下我的手，听到吗？握一下我的手，我将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救你。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好漫长的三秒钟啊！斯蒂芬妮终于感觉到汤姆的手正在努力地握住他。斯蒂芬妮兴奋了，兴奋地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喊叫起来。这之后是不断的分析，不断的求救。最后，斯蒂芬妮受到了来自瑞士、比利时、波兰、格鲁吉亚、印度等等国家的专家们送来的多种噬菌体的样品。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拯救汤姆一个人的生命。最终，他们为汤姆选择了四种噬菌体的制剂进行试验治疗。汤姆已经完全靠机器来维持生命了，医生需要给他用三种药才能够维持他的心跳。汤姆的生命只能用小时来计算。医院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有人点起了蜡烛，开始祈祷。斯蒂芬妮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如果不尝试噬菌体治疗，汤姆必死无疑。如果试验不成功，汤姆死了，那斯蒂芬妮一生都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但是事到如今，只能背水一战。第一批噬菌体通过汤姆的腹部的插管进入他的身体。当汤姆的病情稍微的稳定一点之后，医生又为汤姆注射了第二批噬菌体制剂，这一次用药更强。它是由美国海军医疗中心研制的，而且是直接注射到汤姆的血管之中，直接通过静脉给药。可以说这是开了一个先例，因为通常在噬菌体治疗方面都不会直接静脉给药。与此同时，如果噬菌体的准备工作不够卫生，也可以置病人于死地。结果在接受了噬菌体的治疗三天之后，汤姆苏醒过来。是的，汤姆苏醒过来。汤姆醒来的时候，女儿正站在他的床边。汤姆后来回忆说，我握住他的手亲吻，但我当时还没有办法讲话，我感到很疲倦，很快就又睡了过去。噬菌体治疗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噬菌体治疗后不久，汤姆又出现了败血性休克。医生为汤姆试了不同的噬菌体的试剂，汤姆体内的细菌对有些噬菌体产生了抗药性。其实，人们最后也并不完全清楚，到底是哪些噬菌体起了作用，哪些没起作用。汤姆一共住了九个月的院，总共出现过七次败血性休克。网上曾看到一张照片，汤姆出院的时候坐着轮椅被人推着，但是他的脸上充满着灿烂的笑容。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在紧急关头，斯蒂芬妮曾经对汤姆说，如果你想活下去的话，就握一下他的手这件事。汤姆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听到斯蒂芬妮的请求时，他自己已经进入了幻觉之中。在幻觉中，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条蛇，所以当时听到了妻子的话之后，汤姆十分的为难，他不知道该如何握到斯蒂芬妮的手，因为蛇没有手。可是最后汤姆还是想出了好办法， 他觉得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缠住斯蒂芬妮的手，于是他就努力地去做缠住的动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斯蒂芬妮感觉到了汤姆发出的握手的信号。真是好神奇的感觉呀！由于长期卧床不起，汤姆的肌肉已经软弱无力，医生预计汤姆一共要有4年的时间恢复期，才可以继续好好的生活下去。汤姆不得不重新学习吞咽、讲话、站立、走路等等。汤姆说，他长期住院最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家人的陪伴是太重要了。即使他深度昏迷的时候，他还是经常能够听到别人的讲话，感知周围的事情。他说，我能够听到人们在讲话，有人读故事给我听，给我唱歌，以及握住我的手。真的，汤姆是幸运的，他是在北美接受噬菌体静脉注射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第一人。2017年在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举行的纪念噬菌体发现100周年大会上，汤姆的病例被作为一个范例，说明噬菌体的治疗效果。汤姆的妻子斯蒂芬妮也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的求助电话，其中许多都是因为家人感染了超级细菌，已经无药可救，因此希望能够试一试噬菌体治疗的家属。斯蒂芬妮表示，他们利用噬菌体治疗不但救了一些病人的生命，而且还保住了他们的四肢。其中最神奇的一个是一名年轻的英国女孩伊莎贝尔，她患有囊性纤维化病，在接受肺移植后出现了抗药性的感染。2017年伊莎贝尔的医生与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噬菌体专家取得了联系，从2018年夏天开始接受噬菌体的治疗。伊莎贝尔的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几个月之后他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而在那之前医生预测他的成活率只有 1%。 这一切都要归于汤姆的潜力。目前噬菌体治疗还没有能够进入主流，因为仍然有许多的障碍需要清除，而斯蒂芬妮和汤姆从此成了噬菌体治疗的推广者和传播者。他们还把汤姆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还有人正在把汤姆的故事拍成纪录片以及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斯蒂芬妮和汤姆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开设了一个创新性噬菌体治疗中心，它也是北美的第一个噬菌体治疗中心。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要说服人们认识到寻找抗生素耐药性和解决方案的紧迫性。斯蒂芬妮表示，除非人们采取有效的行动，否则到2050年估计每三秒钟就会有一个人死于超级细菌的感染。多么可怕。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够推动人们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